好，弟兄姐妹，我们以弗所书第十二课的主日学，那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真的是纪念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使我们有这样的心声，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主啊，也就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也真的是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何等的浩大，也真的是有这样的慈爱向着我们这些信从你的人。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也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每时每刻主都能够塑造我们有你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是带着最深的渴望，真的使我们的眼目都专注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是以弗所书第十二课。那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的第四到十节。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呢，课程的速度会有明显的加快，所以今天是来看四到十节。那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讲到第二章一到三节的内容，就是让保罗是要让以弗所的会众能够回忆起他们曾经的生命状态，他们曾经的状态，其实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以来，从出生下来就活在了一个状态当中。那无论是谁，都是活在罪里的，都是犯罪得罪神的。这个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内容。而且不仅如此，他们从一开始的天性就是带有罪性的。那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已经是可怒之子，那这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是极其的可悲。那然而只有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曾经是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何等大的工作。那如果想让人能够接受这样的现实，并且看清楚自己是曾经活在黑暗之中，是一个完全不可救药的人的状态，对于人性的骄傲来讲的话，如果人性的骄傲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恶，那这个本身就是已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体现。一个死人，灵性的死人，他不会承认自己是死人。那只有真正信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才能从死人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也承认我们曾经活在一个死人的状态中。那保罗知道以弗所信徒曾经他们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其实不仅仅是以弗所信徒，虽然这书是给以弗所会众，甚至小亚细亚的会众，但是泛指外邦人。那包括扫罗自己也曾经活在这样悲惨的境况中，所以犹太人也是如此。那然而神对他的选民，那这个他们的结局不是活在这样的状态里。那假如一个人一直活在这样的状态当中，那真的是一个痛苦的结局。不过是从第四节开始，则变成了一个转折。那一到三节保罗提醒我们要纪念曾经活在怎样的一个状态，一个无可救药的生命当中，而从第四节则开始转向神面对这些邪恶且不配得的人，他做了何等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那第二章的第四节前半部分，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然而这是一个颇为强调的转折。那一到三节已经足够说明人的败坏，他们在神眼里没有任何可夸的，相反他们其实都是应当受到神的惩罚，受到神的愤怒。可是第四节就开始有了新的转机，这个转折是人唯一的希望。世人都是死人，活在罪恶当中，他们自己的没有任何有希望可以拯救自己。然而这一词着重转向了神的作为，着重转向了神的作为。神的丰盛 怜悯，神是根据自己的属性去行事，他是公义，他是怜悯的。虽然世人本该无一例外的承受神的愤怒，但是神有丰盛的怜悯，这神的这样的作为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恩典，为了要拯救他所拣选的人。那这里形成了一个极其明显的两个对比。那第一个是在一到三节，我们看到世人在一个绝对绝望的状态当中活在这里面，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自救，而另一方面是神主动的出击要施行拯救。而他施行拯救的原因的发源点就是他有丰盛的怜悯，这是他要拯救所发起的源头，仅仅是因为他是恩慈的神。那也正是因为这短短的一句话，也正是因为这一个转折，我们今天才能在这里宣讲福音。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信息来带给世人，也正是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宣讲神的怜悯。我们要告诉世人，他们现在活在一个怎样的状态当中，他们是怎样死在过犯当中，预备要承受神的愤怒，然而神有丰盛的怜悯。那正是因为这一句话，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也正是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我们才能够从那可怒之子的地位当中逃脱出来。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里，这一个强烈的对比和转折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但我们现在也经常看见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所谓的传福音，很多是只讲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多么爱世上的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讲，或者他们没有给一个清晰的定义，让人细节的具体知晓神到底是有怎样的怜悯，因为他们没有讲清楚这个转折，没有讲清楚这个强烈的对比。那目前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所讲的福音就是神爱你们啊，你们已经挺好了，有了神，神会使你们更好。那在他们所讲的这个福音当中，根本没有这样巨大的落差和转折，因为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提罪，要么就轻描淡写将罪的严重性给淡化了。那听到这些信息的人，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可恨可恶的罪人，他们可能也不觉得他们自己的天性本性是邪恶的，他们很多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他们认为自己在世间是一个守法，遵纪守法。不仅如此，他们可能还会自夸说，你看我有时候我还捐钱给穷人，我在世界上是一个好人。那而如果他们听到一个模糊不清的福音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可能就是说，哦，有这个信仰能够让我更好，有点像是锦上添花的感觉，如虎添翼的感觉。那对他们来讲，好，福音好像是一个接受了可以但更好，不接受也无所谓，无足轻重的信息。要么另一种改变福音的形式，他们可能会变成成功神学这样的。我会说，你穷是吗？你受欺压是吗？你有家庭问题是吗？福音能够使你发财致富，使你心想事成，能够为你解决家庭的矛盾。那很可惜，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福音派传福音的光景。他们没有清晰的直接的讲清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转折和对比。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为他们不敢指出世人的罪恶，他们不敢阐明人天生的罪性。因为保罗一到三节就是将世界上所有的人所自以为傲的全部都剥夺了，践踏在地上，将这个世界上的死人的所有伪装都赤裸裸的抛开揭露出来，指出他们的罪。那这样的信息是被世人所轻视的，这样的信息是被世人所厌恶的，这样的信息会激怒人的骄傲，这样的信息会激起人罪性的抵挡。福音信息 就是要指明人多么天性邪恶，多么无可救药，多么招致神的愤怒，多么毫无价值，不配得。有的人听见这些信息，他们会愤怒；有的人听见这些信息，他们会嘲笑；有的人听见这些信息会逃避；有的人听见这些信息会恐惧。不论听见的人反应是如何，神所让我们宣讲给世人听的信息，第一步就是要指明他们的罪。我们不是要审判他们的罪，因为那不是我们所该做的，那是主耶稣基督再来所要做的。但是这福音的信息是让我们显明世人罪恶的丑态，而只有如此，他们才可能有真正的悔改，然后才能够有第四节所说的，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没有前面的让我们明白自己是多么无药可救的前提下，他们无法真正领受这福音的信息。也就是说，福音之所以是一个好消息，它基于的前提是我们眼前这些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是灵性的死人，活在一个不能再糟糕的状态里面。只有他们看见自己糟糕的状态，他们才能够看见福音的宝贵，而这些都需要神的动工。而仍旧属于世界的人，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所处的状态是糟糕的，甚至反而他们觉得是好的。那么福音在他们眼里就会变得一文不值，甚至要极力抵挡。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人数的增加，而是真的能够指明世人是活在罪里，好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悔改，接受这宝贵的福音，也就是来自于神丰盛的怜悯，经历这个转折。那后面四节后面和五节，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后面保罗继续说，出于神的怜悯而展开的具体行动，就是因为神对他所拣选之人的爱，当他们是死人的时候，在过犯之中仍处于得罪神的状态当中，神使他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一句话并不是指他们身体，现在就指他们身体的复活，而是身体的复活是在第六节当中所说的。这里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活，是指我们在基督里是活着，它是使我们从原来灵性死亡的状态中活了过来，而这本乎神的恩典。我们原本是活在罪里的，向着神我们是死的，但是神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与之前一样，反而我们向罪变成是死的，向神却是活着。那罗马书6:11-12，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那这样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人的力量，死人灵里死亡的人，他们永远是向罪活着，而这力量唯有从神的恩典而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向着罪变成是死的，向神是活的。所以每一个在基督里活着的人，他们本来就应当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死的人他们伏在撒旦之下，但灵性活的人是要活在基督的里面，而在他里面是一个全新的人。我们上次讲到有一个全新的天性，死的人是罪在他们身上掌权，他们毫无抵挡能力，但活着的人是被圣灵带领，是圣灵在他们身上主管，但仍然他们这必死的身体的罪性仍然会与新人喜爱圣洁的天性交战。所以罗马书才告诉我们，不要容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活着，这事实是已经发生，我们今天能相信这些神的话，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顺从圣灵带领，这是印证我们现在在基督里是活着的，这个是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那接着第六节的内容， 是我们眼里还未发生的。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有一点我们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五节开始，保罗所要说明的是神的爱要在我们的身上做成怎样的功，而这个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也就是说，第五节和第六节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第五节是在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活着的，这是神的大能，是本着神的恩典做成的，这功也是现在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虽然我们仍然自己的肉身会死掉，但是我们内在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必定带来的就是将来肉身的复活。而那个肉身则是不带有罪性的肉身，而是一个全新不再朽坏的身体。而当神使我们完全复活之后，我们将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似乎感觉好像保罗所说的事情好像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其实保罗真正要说明的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成必定成就的工作，这是一步一步进行的。首先是灵性的复活，然后身体的复活，最后与基督耶稣永远同在，一同得荣耀。而对于神来讲，神的计划是不会有任何的差错的，没有任何错误的可能性，没有任何的偏差。所以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似乎好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因为神的旨意是绝对的，这些事情必会发生，好像已经发生过的事实铁证一样。在我们人眼里这个事情还未发生，但是在神眼里这些事情好像已经发生过了一样，是完全不能否认的事实。那这样的一个用法在旧约当中是非常明显的。那虽然旧约是用的不同的语言，但是在旧约当中，当神说要立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所用的时态都是事情完成的时态，代表着神的旨意一定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偏差发生，就好像是已经发生过了一样那么确定。那这里也是同样的，虽然保罗好像是用一种似乎已经发生过的方式在说，但是这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一步一步进行的，而这些神的计划是必定必然成就的，不会有任何的不确定或者其他的可能性存在。那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神极其丰盛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也正是我们前几节课所讲到的，他的恩典是向我们施展的，但是荣耀是归给神的。神的恩慈在我们身上，我们成就神恩慈，我们是神恩慈的见证。我们原是那么不配得被拯救的人，不值得一提，但是神却用他的大能将他的儿子来使我们活过来，又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要与他一同作王。那这些全然是他恩典的展现，也是向后来世代的展现。这后来的世代也是在第一章21节来世的另一种说法，向天使、向圣徒、向受造之物展现出神到底是怎样的神，他的属性到底是怎样。而我们就是能够彰显他恩典荣耀所拣选的一群人。那我们来到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这一节经文是我们信仰，基本上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区分真正对神的信仰和人自己所创造的宗教的区别。这区别就是这救恩的来源。真正的救恩是由神发起的，由神做工的结果。这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都是所有的宗教就是人造的宗教，他们是有一个共通性，都是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他们的得救与否取决于自己的功劳的高低。那这一点你会发现，不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不论是什么文化背景，不论是什么人群种族，都是相通的。这也正是人造宗教的一个最大最显眼的特征，就是人要依靠自己的功劳要使自己得救。那我们上节课已经提到，这人造的宗教其实是背后撒旦魔鬼的推动。所以这个世界上宗教虽然是千奇百怪，你会发现什么样的都有，虽然在不同地方有所谓很多不同的信仰，但是他们的核心实质是统一的，他们都是要依靠自己的功劳来作为他们可夸口的目标。那来源都是来源于人的骄傲，而最后所敬拜的对象都是魔鬼撒旦。而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的信仰是以神为绝对的核心，一切世界上的所有都是因着神所运转的，无论是世人眼里的生老病死，还是人的旦夕祸福，这一切人没有掌控的余地。虽然在人眼里似乎好像事情是被他们所掌控的，他们也自以为可以掌控这些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掌控者，而这一切都是神全然的掌管。那同样在救恩上也不是由人手或者人的意念所做成的工作，任何人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功劳能够完成自己的救赎，那这想法的背后都是魔鬼撒旦的谎言。那属于世界的人，他们也许可以包容，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包容各式各样的宗教，但是只有对真神的信仰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无能的，不愿意接受自己不是自己的主人。这对于人的骄傲是直接的对抗，因为人的罪性他们容不下真理，因为人的骄傲就是要做自己的神，就是要由一切由自己来做主，一切在自己的掌管里面。所以他们拒绝任何让他们承认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信息。那世人喜爱别人夸奖他，就算那个夸奖是一个虚假的夸奖，就算他们明知道那个是假的，他们其实也是愿意听的，因为这个可以满足他们的骄傲。其实我们华人里面像面子啊，说的面子，讲面子或者门面，其实就是人罪性里骄傲的一个体现。而这个世界上的宗教，人的功劳，这些恰恰刚好可以满足人的骄傲。这些宗教是以人为中心，人的功劳是他们可以在人面前夸口的资本，自显为义。所以这个世界上与神的恩典为敌的，正是靠人的功劳自以为义。耶稣来到世间，他所面临抵挡的就是来自，主要是来很多是来自法利赛人，而且他们可以说是这个世界宗教体系里的代表之一。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按照人的功劳自以为意的宗教系统。主耶稣也曾经亲自跟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的父就是魔鬼，因为他们是说谎的，他们是不按照真理而行的，反倒是喜悦谎言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被神所怜悯的。而抵挡真理最深的一定是那些宗教的领袖，因为耶稣所宣讲的真理拆穿了他们假冒伪善的面具，而这其实正是他们所引以为傲的，这是他们在人面前能显出光荣的。那犹太教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它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造宗教都是人本主义的产物， 那像我们，像我有听说过，包括有人花了大笔的金钱，甚至他自己是贫穷的，然后要花这个钱去建造一个寺庙。那为什么呢？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光宗耀祖。那我也听见有人捐了大笔的金钱去建立医院，然后要求医院必须以他的名字为这个医院命名。那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做，因为这些可以彰显人的功劳，可以在外人眼里被看见，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是向外人见证自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们会说，你看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你看我做了那样的善事。或者另有一类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留名，但是积攒功德，却是认为这些功德能够作为他们将来得救的依据，靠自己的能力所行的，让自己为此夸口。所以有的人，他们刻苦己心，他们鞭策自己克制肉身上的一切需要。那举例来说，就天主教，比如说天主教里的修士和修女，马丁路德曾经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是不断的鞭策自己，惩罚自己，他甚至让自己在寒冬里度过一夜，然后那时候差点让自己冻死。他做了一切在人眼里看似可以让他赎罪的方式。那后来他自己在自己写的书《楼房经历》中回忆了认识神恩典之前他的这个感受。他是这么说的，说在神眼中我是罪人，我的良心大大的挣扎，我不单不爱他，反而我恨恶这位惩罚人的神。我不明白我们这些已因原罪已失去永生盼望的人，甚至受到十诫的管束还不足够，还要因他是一位赏罚分明的神，要我们因着福音苦上加苦吗？那这是他之前所写的回忆史所写的。那对于世人来讲，他们认不清神绝对的公义，他们也会认为以为自己的功劳只要比别人好，只要在人眼里多一点，比多数人公义一点，他们认为就可以。但是对神完美的公义圣洁有一定了解的，就像马丁路德，在他参透因信称义之前，他经历了无论怎样靠自己的努力，对自己肉体的惩罚都不能给他带来良心的平静，以至于他最后是开始恨恶这样的神。他认为福音只是让人苦上加苦罢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福音之所以称为福音，正是因为它是一份礼物。正如第八节后面所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原文翻译为，这不是出于你们，而是上帝的礼物。所以救恩是完全来自于神，这是神所赐给他拣选之人的礼物。那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似乎靠自己可以去得救，然后神只不过是把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给免去了而已，而事实上是他们完全不可能靠自己有任何功劳去得救，靠自己能得着神的喜悦。活在撒旦权柄之下的人，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得不着神的喜悦。所以经上才说，我们得救是由于恩典，不是出于你们，而是从上帝而来的。那而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这个恩典的目的，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的恩典让人没有自夸的余地。我们知道神在这世界一切的作为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为了让世界知道他神到底是谁。那在我们这些原先是死人的身上，要彰显他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死里活过来，这就是恩典，不是人手所做的，不是靠人做某事而达成的。那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天主教他们有各式各样靠自己的行为能够得着功德的教导， 比如说弥撒，他们要去做弥撒，比如说还有一些很荒唐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马丁路德在他明白因信称义之前，有一次机会他去到罗马，而罗马呢有一个当时很久之前十字军东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找到了一块台阶，他们认为这个台阶就是比拉多审判耶稣基督的地方，所以他们十字军就把这台阶给拆成了一块一块，然后给搬运回了罗马，然后重新拼装起来。然后就有人说，如果跪着上这个台阶，然后嘴里又一边念着玫瑰经，玫瑰经就是天主教用来敬拜玛利亚的祷词，那这个人如果这样跪着，然后一边背着这个经登上去，他又可以有很大的功德。那马丁路德就照着这么做了，他登上去之后他感叹了一句话说，谁知道这到底会不会有用呢？那世界上的宗教大概都是以这样类似这样的行为规条来增加人所谓的功德。然后比如说还有说，我们可能会经常看见寺庙可能会有以非常高的价钱卖一些活鱼，然后让人来买，然后放生，然后买的人认为这样可以增加人的功德。那这在我们现在人眼里看呢，我们现在来看呢，真的是一些无稽之谈。那甚至是人以功德的这个心态来欺诈对方，那这个就是世界上的死人，试图去用自己的行为做某些的事情，试图使自己得救产生果效。那么我们眼里看这些行为现在是十分可笑的，我们心里也许会想，怎么会有人去信这些事情呢？但是事实上，这是死人灵性死亡的人的光景。人靠自己的行为对救恩哪怕一丝一毫的功劳都不存在，甚至让人感到失效。因为神要彰显自己的荣耀，彰显恩慈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没有任何的功德可以与神的恩典相互融合。好像天主教有说，人要先有善行才有恩典，但是在神眼里，如果人是死人活在撒旦权柄之下，他就没有可能做任何神眼里讨神喜悦的事情。在神的救恩当中，救恩是完全的，是绝对的，来自于神的恩典，神也不容许任何人可以在救恩上以自己的行为和功劳自夸，不仅是自己，也是不允许任何人在得救的事情上自夸。一个人的救恩完全仰赖于神的恩典，他不是仰赖于被某人说服，他不是因为一个人有非常好的口才就能够在别人的救恩上有功劳，不是我们使用一些人的手段能够使一个人来信主，不是我们使用一些方式让人感动就可以使他来信主。现在福音派当中非常流行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是在试图用人的手段要使人信主，那这些功劳，这些所做的功其实都是徒劳，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使人信主是神的恩典，借着神的话语，如我们合神的心意，神可以使用我们，透过我们来成就神的旨意，但我们不具备任何的功劳，这完全是神预备我们，使用我们在背后完成他大能的工作。那虽然神的恩典完全来自于神，但是在第八节经文保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着信，如果直接翻译就是借着信心，也就是说神救恩这恩典的实现是透过信心的方式，这信心就是人回应神的信心。虽然信心同样从神而来，但是领受恩典的人他们不一定会以神所赐的信心回应神，回应神的信心能够得着这恩典的途径。人不是坐在那里等着上天堂就好了，他们不是任何回应都不需要就会得着恩典，若有人要领受这样的恩典，他们必须要 以信心来回应。那我们现在福音派教会，我们会通常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人会非常喜欢这样的词语来传福音，因为这样方式可以使人免去回应神回应神信心的责任，让人不需要任何的改变，还可以得着天堂的门票。那这就是目前很多福音派教会对所谓无条件的爱的一个解释，或者说他们并没有去刻意解释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也就导致他们但是这个从这个词来讲呢，就导致本身来讲就极其容易误导听众，致使听见的人他们对神的恩典的认识有错误的认识和认知，也就导致他们无法真正拥有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借着信心才能发动的，听见的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和回应，不悔改自己的罪，认为只要口头承认一下耶稣就好，仍旧可以活在死人的状态，他们是不可能得着这恩典的。那只不过是他们头上会白白的出现一个作为基督徒的标志，但很多人还认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他们是想让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多一个基督徒的标志，但是这样的做法只会让真正的信仰被误解，只会阻碍福音的工作。现在福音派教会很多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比如说布道会，使人举手来作为一个信主的标志，他们也许会用音乐来营造一种感人的气氛，然后再加上一些感人的见证，然后抓准时机让人举手，那他们就认为这些人是已经信福音了。那而事实上绝大部分这样的其实只是因为被音乐和气氛所挑动的一个情绪反应而已，只是一个情绪反应而已，这个不是真正对神的回应，这也不是在传福音，最多只能是称为是人添加很多自己手段的见证而已。而那真正传福音和信福音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里有一个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他是如何传福音的。在《使徒行传》8:26-31，我给大家念一下。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腓力上车与他同坐，然后之后呢，他们又念了一段以赛亚的经文。那在接着后面，在《使徒行传》8:34-35，这个是太后来是讲完之后，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自己呢？是指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整个事件都是腓力受圣灵的带领遇见了在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而且神已经预备好了这位太监的心，那所以腓力直接就问他所读的是否明白，当然他并不明白，所以这个时候腓力是说，这经上说从就开始从这经上，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他只是从这书卷开始讲起，并不是只有这书卷而已，而是很多的书卷向他来讲解这经上所预言的弥赛亚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真正的传福音一定是从圣经开始，圣经当中所说的耶稣到底是谁？从圣经当中所说，为什么我们人需要救主？ 为什么耶稣基督又是唯一的救主，这些都需要从圣经当中直接来向他们传讲宣讲福音。那传福音不是我们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不是我们怎样经历神的大能，这个叫做做见证，这个不叫传福音。做见证是很好的，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讲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有怎样的转变，我们怎样用他的大能和恩慈的手放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见证这些事情，神也让我们去见证他的作为。但是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见证的时候不需要去浮夸，去虚假的，也不要去使用一些人为的手段刻意去引起人亢奋的情绪。那就像很多布道会，他们其实就是那样。那这样的多余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也是白白耗费精力的。做见证很好，我们都需要为神做见证，不论是我们言语上做见证，还是我们生命向人做见证，这都很重要。但是做见证不是传福音，传福音一定是从经文起手，从神的话语开始，使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只有他们真正初步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他们才可能以信心来回应神。而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就是以信心来回应福音的信息。在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六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呢，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这个太监他不是糊里糊涂的，他是真知道经上所说的是什么。他以信心回应的表现就是他承认圣经当中所说的是真实的，他承认自己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他相信腓力从经上对他所说的教导。这个不是腓力用他大能的口去说服他，不是腓力用个人的魅力去激动他，不是腓力用外在的情感渲染去感动他，而是在腓力见他之前，他的心已经被神所预备，而腓力只是将神的话语讲解给他听，他就欢喜领受，并以信心回应顺服受洗了。而这样的信心也是一直要持守的，信心是得着神恩典的途径。人必须要以神所赐的信心回应神，内心信服承认自己是罪人，信服承认自己需要救主，信服承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信服承认耶稣基督是真神，神的救恩如此才会在这信从的人身上。那我们来到最后一节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在开始讲解第十节经文之前，我仍然需要首先阐述一下关于福音派的另一些的一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在华人文化背景下，很多的教会，我们对一个基督徒应该是有怎样的一个生命呈现是不清不楚的。我以前也是，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落在这个里面。那其实这个是也是来自于他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个错误的理论的前提下，那这个错误的言论导致他们对圣经的忽视，也直接导致他们没有真正圣徒的生命。要么他们的信仰会处在一个非常软弱和婴孩的状态，要么就干脆他们就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而已。那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所经历的一个例子，那大家可能不要觉得很惊讶，可能你听到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真的是在很多华人教会的一个真实状况。我曾经有机会在大多地区跟两个姊妹一起同工过，那我们有一起讨论，当我说基督徒要顺服神的时候，他们非常困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然后也无法，一开始也无法分辨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 基督徒是否要顺服神的旨意这件事情。那么后来思考了一阵子，才认为我说的这话应该是对的。那他们为什么觉得这是对的呢？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到了经上的某节经文来支持他们的想法，而是因为他们一首诗歌的名字这样说的。那这首诗歌就叫信靠顺服。而且我跟大家说，其中一个姊妹是受过四年的神学训练。当我一开始跟他们说要顺服神的概念的时候，我其实认为这是一个做主门徒的一个 common sense， 这是一个常识，不需要去解释和说明的一项。但是一个经受过四年神学训练的，连这一点都没有仔细思考过，何况是那些在教会里的会众呢？那在我们现在华人教会当中，顺服神的概念已经是少数人才会有的，而且演变成了一个，而且演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很多教会只要有人一强调人的顺服或者作为，就会给他扣上一个律法主义的帽子。那他们不管你说的合不合圣经，因为他们其实也不懂圣经，所以只要一强调人的行为，就立刻被贴上律法主义的标签。那这样的现象也是由于他们长期忽略圣经，对圣经不明不白，他们对神的话不求甚解而导致的一个现象。而如果要追溯开始，就是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错误的理论而来的。他们认为已经得救了，他们也不需要神的话语了，于是就落在了一个非常软弱的状态，对错误的信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对错误的教导没有任何的分辨力，在灵性上跌倒再跌倒，就形成了他们鉴别牧师的好坏主要是来看这个牧师的学历和他的知名程度，看一种管理的教会是否可行是看这个方法是否流行有效，几乎没有几项他们是依照圣经的标准来判断和分析的。那这个是我自己观察，我上神学院观察华人教会背景下的一个现状，就是一个以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是一个对真理模糊不清的现状。那所以现在很多华人教会背景的教会，至少在我们这里，他们不敢去强调对神的顺服，不敢去要求会众要遵从神的命令，不敢去责备那些无视圣洁生命的信徒，不敢去明确提出要结出义的果实的重要性。那一来是因为神的话，这些神的要求和命令，以人为中心的会众几乎是绝大多数，厌倦听见这些信息；二来是因为会众带着被教导的错误理念，只要强调遵行、强调顺服，就被认为是律法主义；只要阐明不结出果子后果的严重性，就会被认为是违背因信称义的教义。但是在第十节的经文，我们就足够说明那些真正透过信心而得着神恩典的人会展现出一个怎样的生命体现。那第十节前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我觉得这句话最好的表达意思是英文所说的，说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作品。前面九节首先说神的恩典神完全的恩典在人身上，不容许任何人的自夸。第十节开头就说明原因，这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他的作品，是他手中的作品，是神一手创造出来的、塑造出来的，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塑造他手中的这个作品。让我想起了在旧约当中窑匠跟瓦器之间的关系。在耶利米书18章4节，窑匠用泥做了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着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么好就怎样做。那这节经文是从耶利米书出来的，是形容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形容以色列是神手中的器皿，是被神所塑造的。但是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不愿意被主来塑造。那些信从神的 那些真正信从神的人，他们是愿意被神的手来塑造他们。那些信从神的人，他们就是神手中的作品，是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自己的喜悦所塑造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塑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去塑造自己，我们只有让神来塑造我们。而神首先做的就是创造一个新人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重生。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新人有天的天性，这新人的生命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命令，喜爱神的圣洁。虽然一开始生命非常的弱小，但是在神手里，他会继续的塑造我们，使我们这新人越发的强壮。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丧胆，外表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生命成长的方式循序渐进，而神塑造我们的方式则是透过我们对神持续的信服。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很完全的去顺服神，但是神按照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去顺服神，神会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透过我们的顺服更加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的顺服，更多更多不断的在生命的路上往前走。而这也正是神在我们里面创造新人的目的。10后面，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那经文当中所说的行善，并不是我们像世人所说的是一个好人好事，这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属于世界的死人，他们仍然是可以在道德上做一些看起来似乎是善良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合神心意的，没有一件是能够讨神喜悦的。虽然在人的眼里是好事，但是在神眼里达不到标准，因为死人不会将荣耀归给神。那死人行善事也常常其实是伴随着很多的私欲，但是经文当中所说的良善是在神眼中看为好的，在神眼里是良善的，是讨神喜悦的，是顺服神的，是归荣耀给神的。而这些事情只有在神所创造的新人才能够做成的，因为是神塑造他们去做的。那不仅如此，10后面说，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不仅仅神塑造我们，是我们可以有能力行他眼中良善的事，而从起初开始，他的目的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够走在他使他喜悦的旨意当中。所以任何人说活出圣洁的生命不重要的，其实就是无视了神从起初恩典临到我们的目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讲说不要去行那些神眼里看为好的事情，反而圣经当中是一再强调要追求圣洁。希伯来书12: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在没有果子而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华人教会中我们尤其需要去强调这一点。那我最后做一个今天内容的一些的总结啊。那今天我们是讲到了在上节课1-3节，我们是人完全的堕落，他们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拯救自己。但4节非常巨大的转折，然而神有丰盛怜悯的慈爱，按照他的怜悯要救这些不可能有任何希望的罪人。接着我们讲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全然来自于神的恩典，我们的救恩全然来自于神的恩典，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一点功劳在里面，但是神这样的恩典是透过人信心的回应，这是得着神恩典的途径。以神赐的信心回应神的人，他们必须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而这个前提 首先他们必须能够听到真正的福音，然后才可以信从。他们相信神是信实的，他所说的话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承认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而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救主，他是神的独生子，是真神。而神会在这些人里面创造一个新人，有一个新的天性，不像他们以前的罪性，喜爱罪恶，这是一个新的天性，喜爱圣洁，喜爱神的话。而我们的神会不断地来塑造我们，我们就是他手上的作品，我们是我们有能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去行出神眼里的良善，能够真正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而这个是从一开始神创造和塑造我们的目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去忽略的。好了，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献上我们感恩和赞美，真是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主，我们看见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主啊，而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我们是你手中的作品，你创造了我们，主啊，你创造了我们，不仅如此，你也塑造了我们。主啊，就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真的是使我们能够背出你来，更多的来塑造，使我们和你的心意也愿意被你的手来陶造。虽然这个过程在我们可能我们要经历很多的艰难，我们也许经历很多的痛苦，也许是我们不想看见的，但是主，真愿在你面前我们祈求，使我们真的是能够放下自己，成全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完全交托给你，使我们有那圣洁的生命，就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塑造，也愿你带领保守，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仰望你一切的供应。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